我们今天呢是第六讲，第六讲呢，我跟他起了个题目，啊，这个梦想、激情与责任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是吧？我们到这里来学易经呢，也是一个梦想。我们从这个习主席的话里面，就得到了一个揣测，就是为了13亿人的中国梦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，一定要实现。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，这个就是梦想的这个核心的内容。还有一种呢，激情和责任。那我们从新任总理李克强的话里面得到了一种传示，他说："我在读书做事当中悟出一个道理，就是行大道，民为本，立天下。"哎呦，这个话讲得太好了。他当时讲的时候，我就感到非常激动，是吧？我感到他讲得太好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梦想、激情与一种责任，对吧？这种责任呢，你看见吧？行大道，民为本，立天下，这种责任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上次讲过了，我们今天第六讲呢，主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五讲六次，是吧？五讲六次，这个把易经的基础的前半部分呢，大家都已经领悟了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对吧？因为复习很重要，是吧？如果我们的这个学医的东西啊，打基础的时候啊，欲速则不达，不能求快，对吧？因为我从那个每一次身上的作业当中看到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呢，基础都不同，对吧？大家不要生气啊，基础都不同，对吧？这个参差不齐。那么需要呢，大家整体的来复习一下。为了下一次下一部分第七讲开始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授，是吧？来，这个第七讲这个 PPT 的这个草稿我已经做好了。我在做的当中就在想，我们以学医真的进入了深水区，深水区，对吧？深水区，如果我们技术不行的话呢，那是容易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基础打好很重要，对吧？那么这一次呢，就是我批了一些作业呢，我感到大家都非常认真，啊，都非常认真。那么这里呢，有一个同学作业呢，我是跟他这样讲的，我每一次都跟大家交流一下，批作业，选几本来跟大家交流一下。我在批作业当中呢，我就有个感叹，对吧？我认为这个人世间啊，每个人都长着眼睛，对吧？但是有的人就缺少眼光，不一定都有眼光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思想，人跟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是有思想的，是吧？但是许多人却缺少创新与超前超。超这个超前思维，啊，我们学医其实超感觉思维，所以呢，在医学领域同样如此，学医当中同样在学医当中有同样的如此。比如说，我感到我们学医啊，有三种态度，有三种态度，是吧？我们的复习啊，不单是技术上复习，还是思想的整顿啊，是吧？你看。学医的三种态度，第一种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；第二种尽力而为吧，啊；第三种竭尽全力。三种态度，那么我想我们看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来学这个医，是吧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一种态度？张小英，你回答，你是三种里面哪一种？
第二。
站起来，哎，
尽力而为。
还没做到竭尽全力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在大概5年前，我到日本去考察讲学，我就有一个，我不是吹捧日本啊，我对日本并不没有什么很好感，但是，不好感，他的人家有些东西我们要学的呀，对吧？比如说日本国民的总体素质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 哎，这个不说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一种呢，我就感到很，我上课经常讲，在日本的企业里面，对吧？如果这个像我们中国的企业里面，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情，做了老板不是很满意，对吧？你可能非常委屈的会说，老板，我就尽力而为了呀，是吧？哎，在日本企业里面，这个词是不允许的，必须要竭尽全力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经常把这个跟学生讲，我们在学习上面，应该要有一种竭尽全力的组织。既然到了这里来学了，对吧？就要做到什么呢？不但有眼睛，要有眼光。因为你们到这里来学，我告诉大家很开心，都是有眼光的人，对吧？上一次这个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感动的跟记者讲，在这么浮躁的社会里面，居然有这么十几位学生能够静下心来，一起来学国学。而大家知道，国学里面要学国学，最回避不了的就是必须要学易经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？张小燕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回避不了的呀？中华文化，它的以什么一个中心，四个代表，它是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，这不假，但是它有内容的，这个一定要搞的，因为我们祖先5800年就告诉我们这个大同世界的理论，对吧？所以马克思后来讲的，到19世纪讲的共产主义理论，实际我们祖先老早就讲了大同世界，是吧？并不是他创造发明的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中心，四个代表，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在脑子里面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的呀，这个都通不过的话，就下面事情不好做了，对吧？而且表示了我们的文化的内涵。当某一个地方有人问起你中国的文化，你一定要讲得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的呀。当然了，如果再深一点，对吧？比如说，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：“半个《论语》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”以《金刚经》、《黄帝阴符经》为代表的道家学说，有一句话知道吧？习近平最近讲过了。啊，治大国若烹小鲜也。这句话领会吧？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？有人说，哦，这说明这个治大国很容易啊，就治小鲜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不是的。
什么意思？
这个
发言站起来，哎，因为站起来容易顺畅。你看我顾老师老是站着讲，如果叫我坐，我一句讲不来，对吧？你说。
老师讲就是大道理呢，就是大处左手，大处小处左手啊，但是这个大的方向不能改。然后还有个呢，就是君小先呢要有先后主次，要条理分明。
还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把握虎后，不要折腾。
不能折腾。
该翻的时候翻，不该翻不要乱翻，是个道理吧？哎，治大国若烹小鲜也。还有以心经、金刚经为代表的佛家文化，这个是更范围广了，是吧？修身、修心、修来、修此生、修来世、修子孙，是这个道理吧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梦想、激情和责任，对吧？都在这个里面，是吧？非常重要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老头子都在书海里面，这个书多不多啊？我书房啊，我就是一个书痴，我喜欢买书，喜欢看书，也喜欢跟人交流。谁喜欢这本书，我送给他，就这样的性格。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好书，不要看坏书。烂书不要去看，浪费你的宝贵的时间。因为我们人生苦短，对吧？24小时里面1/3睡觉，还有1/3在做啥？还有1/3睡觉啊，很紧张的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熟读传世经典，汲取圣人的智慧，提升生命品质，健全自我人格。 这是我们学医的根本目标。让我们细细品味易经的真谛。上次我讲过，易经是需要品的了，品的像喝茶一样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好话不怕重复啊，对吧？不懂的人喝茶，我喝茶；懂茶道的人，他是品茶。易经是不是学的？它是品的。啊，我想通过前面五讲以后，你们肯定也已经感觉到了，我们一卦一卦是细细的品，很有味道的，对吧？我不瞒说，我在备课的过程当中，对吧？这个每一卦这样，我就自己也感受到，真的很有味道。下一次，下个礼拜六就要开始讲脾卦，是吧？困卦，就是说上次你跟我讲的，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可能会碰到坎坷、困难、逆境，怎么样子用祖先的教诲把它冲过去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是这个非常祖先非常智慧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的易经呢，是以及大业文化的传承呢，作为我中华祖先智慧结晶的易经呢，最好的表达了文化的传承。它正是通过观天文、察时变的手段，将无数符号浓缩转化为通神命之德、以类万物之心的八卦符号，啊，并以这种符号为中介，引发出勃勃生机的大业文化。我想你大家通过这个前五讲以后呢，大家对这个话的这个理解啊、领悟啊，可能就像不像在学的以前，是吧？更深化了，是吧？好，谢谢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我们通过这个几讲学习呢，深深的领悟到我们学习易经的这个心得，消除困厄，这个写错了啊，趋吉避凶，是吧？修德行善，这两个方面，是吧？那么我们通过学习复习一下，知道不学一定不会，你不学易经怎么会呢？不可能天上掉下来。第二，学了不一定会，学习是靠悟性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上次说了，人生有三悟，第一，首先是醒悟。你们坐在这里醒悟了，哦，原来中国一部伟大的易经啊，我要去学，然后坐在这里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同声相应了，是吧？接下来同气相求了，然后呢，觉悟，是吧？最后呢，顿悟。三个过程，顿悟啊，豁然开朗，醍醐灌顶，这种感觉，你们不久以后就有这种感觉，顿悟了，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，这易经里面找得到，顿悟了，是吧？那么第三呢，学了一定终身受用，终身受用，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这个摄像的一个金星小朋友，他呢叫金星。一个经加上四个经了，对吧？后来他说顾教授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回去一看，哎呦，他的这个纳音命是大陵墓，对吧？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四个经加上他这个八字里面一个五个经，金克木啊，是吧？怎么好用这个呢？然后就通过这个转换以后呢，算下来呢帮他起了三个名字，选一下，那这个就是终身受用啊，姓名学，不要说其他的，对吧？很多的方面学了以后，那个终身受用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要知道，一般来说我们都说，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实际这个两个字很重要的，要知道，道可道，是道的，我们都在这道上的东西要学，是吧？就像我经常讲这个话，不怕重复，对吧？若干年前我到北京去讲课，这些老总就跟我讲了，顾教授，我们为什么打飞的到北京来跟你学？因为我们现在才体会到以前学的东西是技术层面的，现在我们要学道上的东西，又在中国的文化这易经里面。他这话对我也是一种鞭策啊，大家都醒悟了，以前都是学是技术层面的，台湾的成功学，是吧？美国的什么什么，对吧？不是不要学，这个是技术层面的。反过来，我们要学道上的东西，要知道。所以问你知道不知道，这话很深的， 知道不知道？很多人不知道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在座的知道了。然后呢，修德，对吧？我说过了，坤卦我们学过了，对吧？厚德载物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，不要做德不配位的事情，是吧？和修德，要掌握主动，在生活当中要掌握主动，不要被动，增长智慧，发展能力，提高境界。我们学医啊，这个一个目标要提高境界。那你们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会自觉的，不需要有人通过这个潜移默化，这个境界会提高，看问题会落寞三分，这个很开心的，你说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复习，对吧？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学习，大家了解了《周易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，对吧？以前也许大家模模糊糊，《周易》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吧？《周易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两种解释，一种它是周朝周文王，是吧？更重要的是周而复始。古代就知道哦，我们人间东西都是在循环的了，对吧？一个礼拜七天，今天礼拜六，明天礼拜六天，又后来又比礼拜一了，是吧？人生也循环的呀，轮回的。我活了一百岁，我们走喽，好，下一辈子来喽，轮回的，对吧？周而复始，我们简单的来理解，对吧？不要弄得老复杂的。易就是最简单的变，变化的变，是吧？南怀瑾一句话最经典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做一个懂得变的人，但是还不够，不但要懂得变，还要领导变，这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。我上课讲课，有时讲的都是女同志，我就跟他讲，你们要懂得变啊，不要以为结了婚以后就万事大吉了，你们老公在外面很精彩，是吧？你如果结婚谈恋爱的时候弄得来很整，结婚以后蓬头散发，以为无所谓了，那么也许你不吊住老公的胃，老公时间一长会离你而去啊，这就是变，生活当中的变，对吧？这道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周易，那么后来有什么说易经了呢？说说看，我们要举手回答，但因为你们是主人啊。原来叫周易，到了汉朝，汉朝有个皇帝叫汉武帝，他独尊儒术，对吧？百出百家，然后他要立经学博士，是吧？然后他就诗书礼仪春秋，作为诗书五经易为首，易群经之首啊。从今又变成经典了，是吧？就是你看尽心诵读古贤圣书啊。经典，是吧？所以叫从今以后就开始叫经典，就是易经这样来了。那么易经呢，分两部分，一个是一部六十四卦的，还有一部分孔夫子的易传，两部分，对吧？我跟你们影响深一点，我每一次到国外去参观孔子学院，包括这次到澳洲。我都是装傻问这个孔子学院长，我讲过吧？哎呀，你们孔子学院长嘛，你好，这个孔夫子一生最大的贡献在哪里啊？其实既然是孔子学院院长，应该要知道吧？知道不知道？又来了。有的孔子学院院长讲不出来，我说哎呦，当然我不好批评他，心里面比较这个哎，对吧？孔夫子就是一生当中最伟大的贡献，就是五十岁以后接受易经了。他五十岁以前没学过易经啊，他自从接受易经以后，行者在让，一部易经，整天哪怕眼睛睁开就看，读到什么程度？痴迷的程度。什么痴迷啊？诡辩善举。以前的速度是竹简，不是纸质书没有的，纸还没发明了，竹简上面有牛皮，对吧？牛皮知道吧？人家说你的脸比牛皮还厚，说明牛皮是很厚的了，都带了三次，说明用功足，等于我们一本书翻烂了，对吧？用功吧。然后他学了以后，他付出了一个对天感叹，哎呀，加我数年五色学艺，可以无大过也。这个感叹很深奥的，就 就是后悔50岁以前为什么没开易经，现在开了无大过也不犯大错误啊，是吧？什么贪污受贿都不会搞了，是吧？无大过也，不会被中纪委抓去喝咖啡了，是吧？那些为什么中纪委喝咖啡啊？就是因为没读易经，对吧？他读了易经的话，绝对不会犯错误，对吧？他知道人生这个道理了。所以我很每一次看到贪官抓去，我都哎呦，你早一点跟我学易经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了。是这个道理啊，对吧？我们在笑声当中感到了一种生活的哲理，同意吧？这个道理吧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些概念很重要。我这样讲就给你们影响深一点。以后人家一问你了，你要讲得出来，你否则你们是探我的台。哎，你们哎哎，你好，听说你学易经，谁讲了？好、哦，就是看什么叫易经，我又讲不出来，人家找到我算账了。我跟你讲，对吧？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我教大学里教过逻辑学，我认为这门课非常重要。学易的东西，学不管学谁，什么课，概念要搞清楚，不许偷换概念，是吧？有了概念以后才会判断，对吧？有了判断以后才好推理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现在概念搞清楚易经，对吧？首先搞清楚什么叫易经，接下来可以推理，对吧？易经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原来推出来它是群经之首，对吧？不是，什么叫群经之首呢？你前面搞不清楚，推出来人家感到这个没有力道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，结果这个判断，结果还要推理了，三段论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